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在这里为你预备了历代志的研读。内容包括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的，共有25讲，今天来到了第5讲哈。开始的时候，让我先为你读出今天节目的主题经文，历代志上11章3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透过历代志，我们看到当中展示了一个历史大舞台，很多君王兴衰轮替，当中有些雄才伟略的，不但建设伟大工程、重大事业，更懂得跟随神、建立人。当中也有一些呢，只是关心个人的私欲哈，结果造成了国民国运的种种问题。历代志当中的君王，有人曾经是有光辉的开始，最后呢落得一败涂地的结束。另一方面呢，相反哈，有人生于忧患，最后呢能够成就在历史上留名的尊贵功业。你有没有去想想哈，他们当中的分别是什么呢？或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今天呢透过历代志上第10到12章这几章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认识大卫这一位神仆君王，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扫罗王跟大卫王两者所展示出来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所在哈。历代志的1到9章当中记录了家谱的资料，传达作者所关心的信息。至于真的讲历史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从第10章开始。第10章所记载的很容易哈，带领我们联想到撒母耳记上的第31章，因为2章经文所讲的同样是关于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他可悲的结局哈。历代志的第10章一开始，当时的背景呢，就是扫罗和非利士人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当我们参考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撒母耳记上9章到31章啊，哇，很长的篇幅全部是讲述扫罗的故事的。可是来到历代志上这里呢，只有短短1章的经文内容，就交代了扫罗这个悲剧人物他的下场。历代志不是对扫罗的一个全面的描述哈。之前扫罗怎样被神选中提拔，成为了出色的领袖，后来因为嫉妒大卫功高震主啊，他心里不平衡啊，甚至走火入魔，一定要除掉大卫而后快，结果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有关扫罗跟大卫关系之间的那些很复杂很微妙的互动过程呢，在历代志上 都没有提到，因为这些呢不是作者要说的重点。历代志这里他说的重点呢是为大卫的登基做一个预备铺排啊，所以第十章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对抗非利士人的失败，可以说到了苟延残喘这样的地步。作者笔下的扫罗呢是穷途末路的，他的最后阵地基利波山也全面失守。在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六节呢这样说，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败亡。所以我们看见历代志笔下的扫罗他带领的以色列人呢在非利士人面前只能够逃跑，而一度风光的以色列王扫罗和他的家就这样惨烈的阵亡。我们可以回想扫罗当初被神选中做王的时候呢，群众也曾经为他欢呼喝彩的，不过来到了他生命最后的阶段呢，支持他的人呢可以说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基本上呢就只剩下他的儿子们了，本着他这个忠义孝道就跟在父亲的身边，仍然冒死的与他一同在沙场作战。关于扫罗的事迹呢实在是令人伤感的，因为我们看见他曾经也是一个被人传颂爱戴的领袖，但为什么竟然呢是带着一个孤独的心灵败死沙场呢？在历代志上的第十章这里呢，作者一针见血的点出扫罗失败的关键，听听作者怎样说。历代志上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记住这一句哈，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那经文说得很清楚，扫罗的败亡是由于他干犯耶和华。具体来说呢，扫罗是在两方面得罪神的。第一方面，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第二方面，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那这些就是他干犯耶和华的地方哈。在历代志当中呢，扫罗成为了一个代表人物，他代表什么呢？就是不去寻求神的人，扫罗是不寻求神的人的代表。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是历代志独有的经文呢，在其他圣经的历史书找不到这样的评论的，因为历代志的作者他一直都重视是否寻求神这样的一种信仰态度，一种信仰的实践。所以呢，透过第十章的记载，他就指出扫罗并没有寻求耶和华，他寻求的是谁是交鬼的妇人，就说明了扫罗寻求的对象呢是完全的错误，也因此招致了祸害。我们看见一个领袖，当他骄傲自我，把个人的荣誉、名声看得比神和神的吩咐更加重要的时候呢，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从高处掉下来，最终失去一切。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属灵原则，放在扫罗的身上是合用的。今天放在神家里任何一个领袖的身上呢，也是合用的，所以千万不要干犯神而招祸哈。其实扫罗呢，他并不是一下子 就落到完全败亡的这样的田地的。事实上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可以回转的，但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他不思悔改的这样一种个性，他没有这种醒觉，一直都被虚荣心冲昏了头脑。他在意的是什么呢？扫罗很在意群众对他的赞美、肯定、支持，他喜欢的活在这个掌声当中。另一方面呢，他也会去抓住撒母耳的衣襟，希望撒母耳更多的去关照一下他。到最后呢，他去抓住交给妇人的帮助，但却没有抓紧神。历代志的作者说扫罗干犯了耶和华。这里的干犯这个词语基本上呢，就是一种不忠不信的态度。这个词语在原文当中通常是特别用来指出严重的冒犯神的罪行，而且多数呢是跟拜偶像的活动有关的。就像扫罗，他身为一国之君，没有好好的去信靠神，却寻找交鬼的妇人向他求问自己的前程这样就不但导致他个人的死亡，也连带令他带领的国民一同遭殃，败在外邦，也令神呢受到羞辱因为外邦的腓利士人杀了扫罗之后其实扫罗最后是自杀的这个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但他还是败死在腓利士人的手下。那么这些腓利士人呢，更好像找到了大好的机会，来到耶和华面前，竟然扬威耀武。所以他的失败呢，也是羞辱了神的一种情况。这位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扫罗真的何等可悲，他因为背弃了神，所以就失去了神给他的保守赐福。我们可以看到接续扫罗来做王的大卫，你想想看看，大卫的生平难道没有犯错没有犯罪吗？当然不是了。不过大卫呢，他知罪而悔改，得到神的怜悯接纳，可以在神面前继续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学扫罗，他是一个不思悔改的这样的人就一错到底赔上自己的生命，实在是可惜了。好了，扫罗的这一部分呢，第十章就讲完了扫罗是一个配角，他的出现是为了衬托铺排接着登场的大卫王。历代志上十一章到十二章，我们来看神所建立的大卫。神的国度何其大，神可以用的人真的何其多。像扫罗这样不会珍惜神给他的机会的人呢，那么神就为自己的名，也为子民的缘故，另外兴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人就是大卫。历代志上十一章一开始讲述大卫的登基，他的登基跟扫罗死前那种众叛亲离的凄惨情况相比呢，我们就看到大卫是得到神的悦纳，也有全以色列百姓的支持，突出了大卫王朝的超然正统。十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那这里呢， 从以色列人同心拥戴，就知道大卫真的是众望所归了。这段经文，以色列人首先就说大卫是他们的骨肉，在血统上认可大卫跟他们的亲密的关系，然后又说，哎呀，早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大卫已经呢率领以色列人出入征战，这是肯定过去大卫在保家卫国做出的贡献，认同大卫是具备领导的能力的。第三方面呢，百姓也知道神喜悦大卫的，应许他做王啊。百姓甚至讲出神应许大卫的话来，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哇，以色列人知道大卫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君王。那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呢，其实应验了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之前这是预言，现在这是应验哈。所以这不光是事实的总结，也是一段立约历史和应许预言的落实，肯定大卫王朝这个正统的地位。历代志上11章1到3节，短短三节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备受爱戴的君王，他没有迷失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百姓拥戴他，因为肯定他的才干能力，敢于承担，既爱百姓也爱神的态度。所以呢，大卫同时得到了神和人的喜悦，这是之前扫罗无法相比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下来历代志上11章4到8节就记载，大卫在希伯伦登基之后，重中之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耶路撒冷兴建首都。是因为耶路撒冷呢，当时这个地理位置是全国交通、文化、经济的一个心脏的地带，而且从支派的关系来说，他定都在耶路撒冷城呢，可以帮助南北两边的不同支派成为呢中间一个的缓冲缓和的一个地点，去化解有时候支派之间的矛盾冲突的。11章9节出现了一句话，可以说是描写大卫成功的一个主题的语句经文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成功的关键呢，也同样是神与我们同在。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神本来就是一位乐意来亲近我们的神。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更多的来问自己，来反省自己那么我是不是也愿意常常的与神同在呢？接下来历代志上11章10到47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出现了很多名字的记录但这里的重点不是家谱，而是记录了效忠大卫的将领勇士，他们各有英勇的事迹。11章和12章都是记下勇士的资料，但那个写法的重点呢是有分别的。第11章所提到的勇士呢，主要是谈到他们个人的身份的，个人把他们提出，他们分别来自犹大、西面和但支派，当中也有来自以法莲山地的、约旦河东的或者是便雅悯地的。至于第12章当中提到的勇士呢，那个写法不同啊，主要是以族群一个族群和这些族群他们的首领来作为一个单位的是一个群体的单位。 第一到七节，第一组勇士来自便雅悯支派；八到十五节，第二组勇士来自加德支派；十六到十八节是从便雅悯和犹大来的这样的组别；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是从马拿西来的勇士。这些勇士为什么值得记下来呢？因为他们都是和大卫王结盟的，成为大卫手下很重要的军事的人员哈。历代志的作者为什么要记录这样多的大卫王朝的勇士的名单呢？当然说明了大卫之所以哈能有一番的功业呢，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了，而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协助他的团队。而且他的勇士名单，我们留意呢，这些勇士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支派地区，就说明一件事，大卫真的是整个以色列的英雄好汉一致拥戴的领袖。而另一方面也显示啊，神的子民如果能够坚定信靠神的应许呢，就有能力胜过仇敌，神也必定使他们得胜，可以成为勇士哈。勇士当中呢，有些人物啊，可以提一提哈 值得我们多去留意的。例如当中亚门人喜乐、摩押人伊特玛，那这些人天生本来就是以色列的敌人哈 那些的种族哈是以色列的敌人，但他们可以成为侍奉以色列王的人。另一个赫人乌利亚，他本来的族群呢，就是神当初吩咐要进行灭绝的七个迦南外族之一啊。不过乌利亚却可以成为大卫身边的大能勇士，可见在神的眼中呢，英雄的出身背景呢并不重要的，最重要是他们的心呢，是否愿意投靠神，被神来使用呢？其实所谓的英雄，如果离开了神呢，就大有可能沦落为枭雄。不过愿意信靠神的，纵使是一个平凡出身的人物，最终也能在神的手上成就大事。大卫他心胸宽广，才可以广招天下的勇士，他的心越宽广，就越多勇士愿意为他效命。我们可以回想扫罗哈，他呢那种既然有扫罗，何必有大卫，是一种狭隘的思想心态，令他无法容忍国家里头有另一位英雄的存在。于是呢，他就心生嫉妒，把时间呢精力完全耗尽在追杀大卫的事情上，结果忽略了非利士人呢这样的敌人的做大。这样一个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可以牺牲整体利益的领袖，想想看，试问有哪一个勇士，哪一个将领会心悦诚服的去追随他呢？历代志上十二章一到二十二节的勇士名单呢，其中不少人是大卫被追杀在外面流亡的时候已经开始追随大卫的这一些人呢，很多是当时社会所排斥的，他们是受困逼的，心里苦恼的，各有难处问题的，然而他们就跟从大卫。多年以后他们没有变成恶霸哈，结果是成了勇士。为什么呢？我相信跟大卫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建立是有关的。他们呢追随大卫，看到大卫怎样放弃报复扫罗，见证过大卫面对生命危难委屈的时候仍然坚定的依靠神，他们知道大卫怎样待神，怎样待人，因此呢受到这样的影响，他们也改变。那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仆人领袖呢，是会影响他的跟随者， 让这些跟随者也成为拥有更好生命素质的人。又再一次拿来跟扫罗比比啊，扫罗死的时候，跟随他的士兵只能够用自杀来表达对这位失败的君王的一种的忠贞态度哈，只能够跟他一起死哈。历代志上十二章记载了大卫的军人团队，而这一章的结束就形容到大卫跟他部下的关系。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说，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哇，将士同欢，上下一心，乐也融融啊！哇，多美好的情景啊！好的领袖不但成就事功，也可以建立生命，凝聚人心啊，经营呢啊一组蛮有爱心也有活力的团契队伍。而这一切呢，需要从领袖对神的顺服来作为开始了。历代志上十一章十二章，作者是有意刻画一位被动的大卫。怎么说呢？这里的大卫呢，他不像撒母耳记中所写的大卫啊，是积极争取主动登上王位的。在历代志，大卫的情况呢是被动的，是一直在神的协助引领之下，最后啊让他可以登基做王的。历代志里大卫能够得到王位呢，是来自神多方面的帮助和成全的。第一方面，扫罗被弃，神就把国转交给大卫。第二方面，大卫得到全以色列民的支持。第三方面，透过经文我们知道他一直得到不同勇士的帮助。两章经文当中，来这个词语呢，一次又一次出现是说明勇士和以色列民都是主动的来找到大卫，驱使被动的他最后成为王者。这里还有一个词语是帮助，留心去读的话，十二章重复使用帮助这个字。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更加是画龙点睛啊！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事，如神的军队一样哈。这样的记录反映神在背后持续不断帮助他的仆人。今天每个信徒的得力来源也是依靠神每一天供应的帮助。今天看过了历代志上十到十二章，有扫罗的败亡，也有大卫的成功，两者比较，你能够找到生命得胜的关键吗？合神心意的领袖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素质，你知道吗？那愿神兴起你哈，让你在所参与服事的群体当中也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又或者在你的团队当中，你也可以成为奋力为神征战的勇士。李崇恩在这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